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22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十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到底谁养活了谁？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我家母亲一身正气的故事。善恶一念间节目要讲的是顺畅人生遭不测，遇难成祥有真言。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跟您聊聊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 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贾凤忠被非法判刑一年多，山东省莱西市检察院检察官管德义的恶行，黑龙江省安达市公安局局长郭宝庆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地区遵化市法轮功学员贾凤忠先生今年8月2号在遵化市法院第三次被非法开庭，被枉判一年零一个月，六所罚款2000元。现年59岁的贾凤忠是遵化市建明镇人，1999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他修炼法轮功前患的严重胃病、胸膜炎等症都不药而愈，身体恢复了健康。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贾凤忠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曾被绑架到派出所、洗脑班、劳教所关押迫害。2021年10月15号，遵化市派出所、遵化市国保、建明镇派出所和建明镇副书记以及赵庄子村村长等十几人非法到贾凤忠家里搜查，未给家属出示搜查证就扣押了贾凤忠的法轮功书籍和其他私人物品，也未出示传唤证就将贾凤忠从家绑架到建明镇派出所。第二天，遵化市公安局将贾凤忠拘留到遵化市兴旺寨看守所，并诬告贾凤忠至遵化市检察院。11月22号，检察院非法批准逮捕贾凤忠。今年3月11号，贾凤忠在遵化市法院第一次开庭，家属聘请辩护律师做无罪辩护。6月16号进行了第二次开庭质证审理。8月2号第三次开庭。8月8号，法院对贾凤忠下达刑事判决书，非法判处一年一个月，罚款2000元。执行日期从2021年10月16号起至2022年11月15号止。三次开庭，法院都以疫情名义不让家属在法庭上听审，只能在另外的偏屋看审理录像。据明慧网报道，现任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检察院中共党组成员、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的管德义，1988年11月到莱西检察院参加工作，在检察院办公室做过文书，担任过侦查监督科及批捕科副科长、科长。2017年至2019年任莱西市检察院公诉科科长。管德义从事检察工作30年当中， 有20年从事批捕工作，主办过1000多件批捕案件。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来，也正是管德义从事主管批捕工作的20年。管德义作为办案一线的一名主办检察官，积极参与了对莱西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批捕与起诉，导致莱西市的法轮功学员遭关押、酷刑、罚款、判刑达几百人之多，就连七八十岁的老人也不放过，甚至有的学员被迫害致疯和离世，给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庭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和巨大损失。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16号大陆消息，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安达市公安局原局长兼督察长、三级高级警长郭宝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是安达市第四个公安局局长遭恶报被查处。郭宝庆任职期间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郭宝庆现年51岁。2016年10月至2018年9月任安达市公安局局长，2019年6月至2022年4月任绥化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安达市公安局局长。郭宝庆在任职安达市公安局局长期间，积极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政策，为捞取政治资本，亲自指挥迫害当地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采取见不得人的蹲坑、跟踪、监听等方法，监视骚扰法轮功学员及家人。据不完全统计，郭宝庆在任安达市公安局局长期间被绑架抄家的法轮功学员有26人，其中丁桂芝、杨姓男学员、丁淑珍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被非法判刑的有4人。郭宝庆在任期间执法犯法，迫害好人，造成无数冤案，给法轮功学员带来极大的身心摧残和经济上的严重损失，同时给无数家庭及社会造成深重的灾难，罪责难逃。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郭宝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法轮功学员感恩节游行，民众感受正能量；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在卡塔赫纳传播法轮大法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19号，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接壤的马里兰州城市银泉市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感恩节游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他们传递的真善人信息、明亮的色彩和正能量受到沿途民众的欢迎。这是大华府地区唯一的感恩节游行庆祝活动，吸引了来自周边地区的各族裔民众。当天有150多个队伍参加了游行。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包括花车和腰鼓队，青年法轮功学员在花车上演示五套功法，腰鼓队伴着法轮大法好的歌曲带给民众平和与喜庆，人们伴随着鼓点为他们鼓掌喝彩。写有中英文的法轮大法、世界需要真善人的横幅所传递的信息受到沿途民众的欢迎，人们争相接过法轮功学员递上的传单。当法轮大法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向现场观众介绍说，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一种东方传统的性命双修功法，以真善忍为原则，结合缓慢舒缓的练功动作和打坐，人们经常修炼可以改善健康、减缓压力、达到精力充沛、获得内在的平和并提升道德。自从1992年在中国公开传出后，法轮大法如今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法轮大法著作翻译成40多种语言。 泰勒先生看到法轮大法学员的队伍时，不停地鼓掌喝彩。他表示，他居住在银泉市，见过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练功弘法。他说，我喜欢横幅上的信息，真善人，带给人平和。拉菲先生带着两个孩子在路边观看游行，他说，这个游行队伍很好，非常平和，我很喜欢那明亮的色彩，我喜欢他们传递的信息，真善人。来自纽约的詹尼斯女士说，太美了，看到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对我来说是一次美好的经历。她说，回纽约后会查询有关法轮大法的更多信息。华盛顿首家全天24小时播出的地方有线新闻台新闻8频道现场全程直播了两小时的游行，并将在11月20号感恩节当天重播。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22号，西班牙法轮功学员首次在卡塔赫纳这座美丽的历史古城、风景如画的城市举办活动，向这里的人们介绍法轮功及其真相。上午，法轮功学员们在卡威特英雄广场举行了功法演示，现场有游客被吸引，学练功法。下午，法轮功学员们在市政厅广场设立了展桌，征集签名，呼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支持。佩拉女士带着女儿经过展位时，停下来看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海报，并为法轮功遭受的残酷迫害而动容。她和女儿都认真地听了法轮功学员的讲解。索菲亚和哈迪亚都是高中生，他们在了解了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后，还帮助向路人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并鼓励他们在请愿书上签名。临走时，他们拿走了一些真相资料，准备回去后分发给他们的高中老师，并且准备提议以法轮功受迫害为主题做一些课堂作业。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507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到底谁养活了谁？
请听时事评论。到底谁养活了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30日。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有人说，没有共产党，你们吃什么？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讨一下，我们真的是共产党养活的吗？纵观历史，无论在任何朝代、任何社会，当政者都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因为创造财富的只能是劳动者。任何政府及工作人员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是纳税人养活了政府。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养活任何人，因为他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同样不做工，不种地，不创造价值，他没有钱。中国农民种地，工人做工，知识分子搞科研，所以财富都是百姓创造的。其实在中国，每个中国人一出生，只要消费，就是纳税人。但为什么中国百姓不觉得自己是纳税人呢？因为共产党在设计个人的账单发票上没体现出税收的详细情况，并刻意不给百姓普及税务知识。比如水电煤气账单上不显示税金，只显示单价，而单价里其实已经含着增值税。再比如在商店或网上购物，商家开给个人的发票上，商品单价其实也是含有增值税的。工厂、商店交到中共各级的增值税，最终都是由消费者承担的。在中国境内，无论是谁，只要你消费一元，其中大概就有近5角钱的税钱交给了中共政府。但是，这些税收知识，绝大多数中国百姓一无所知。另外，共产党执政后，走了一条高税收、低收入的路。假如你一年创造100万元产值，他给你的工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这是你工作时赚来的，不是共产党给的。
但是你创造的价值中的大部分还要承担养活共产党各级官员的支出。中共目前开征的税种有18种之多，如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等等。另外，中共从来都没有恩赐给老百姓财富，相反，他长期以来像吸血鬼一样附在广大中国老百姓身上，想尽办法强占百姓们辛勤创造的社会财富，肆无忌惮地侵吞并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中共落马官员们曝光出来的贪腐数字之大，常常令人瞠目结舌。这里我们可以举几个案例，比如中共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前董事长赖小民贪污人民币 17.88 亿，另非法占有公共资金人民币2500万。山西省中阳县前县委书记张宗生贪污人民币 10.4 亿，原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受贿 1.29 亿元，滥用职权造成损失 14.86 亿元等等。这还是中共当局报道出来的数字，真实贪污的数额究竟有多大，外界很难知道。同时，老百姓所负担的中共行政机构却是世界上最为昂贵的政府。有报告显示，同样创造百万元 GDP 所对应的行政官员数量，中国远超很多国家。前几年也有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国民税负负担世界第二，政府机构行政成本世界第一。以2007年数据为例，比如纽约人口1800万， GDP 2.6 万亿美元，市级领导6人。东京人口1300万， GDP 1.1 万亿美元，市级领导7人。而中国仅辽宁的铁岭一市人口才300万，GDP 46亿美元，但市领导却有41名，是东京和纽约的六七倍。在正常社会，比如西方的民主国家，根本不负担政党的活动经费，政党的经费包括竞选完全靠自筹，而中国老百姓却要养活党政两个班子，党务支出还不公开，或是混在政府机构支出中，完全是暗箱操作。官僚集团结构之庞大臃肿，各种刁难寻租之多，常令企业经营者头疼不已。老百姓曾有顺口溜称，吃喝嫖赌抽，报销何时休。5000年来，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曾有共产党，百姓们却可以自由繁衍后代，一代一代地走过来。从唐代的万国来朝，到清代一度达到世界 GDP 第一，并且演绎了灿烂多姿的传统文化，各类艺术成就之高令人称绝。但是中共夺权后强行垄断各种国家资源，从思想信仰到生育问题，从经营许可到收入分配，全方位钳制人民，使人们形成了必须依靠中共才能管理国家的错误观念。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是共产党当政，特别是西方国家，老百姓的收入反倒比我们要高得多，退休及福利待遇也很好。据2007年的统计显示，仅公款出国考察、公车开支、公款吃喝的三公消费，中共的所谓公仆们就挥霍了中国纳税人9000亿人民币的血汗钱，是同年国家支出卫生事业经费1800亿人民币的5倍，是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100亿人民币的8倍。尤其是中共的 2% 特权组织却占据了 80% 的社会财富，更是世界之最。如果中国民众彻底抛弃中共这个吸血鬼，那么共产党及其成员的活动经费、各种开销不再由老百姓承担，即使社会财富的总量没有增加，仅靠节省下来的这些钱财，国库都会更加殷实。没有了共产党，普通百姓的腰包一定会更实更鼓。所以 是中国老百姓养活了共产党，不是共产党养活了老百姓。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到底谁养活了谁。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五脏六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十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五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身体会越来越进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这位母亲是位女汉子，她曾一盆盆的吐血后，该干活还干活。她的几位女儿女婿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迫害，这位女汉子母亲会如何面对呢？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我家母亲一身正气》。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我的母亲是个十足的女汉子，她心地善良，性格却很暴烈。年轻的时候，母亲曾经一盆盆的吐血，吐完了血，她该干活还干活，也没当回事。因为当时我们都还小，又住在山沟里，没有去县城看病的条件，母亲竟然就这样熬过了四五年。她就相信一句话，阎王要你三更死，你别想活到五更天。后来，母亲的腋窝长了个肿瘤，其实就是得了癌症。但老天真不绝他呀。当时，地方有个人称孟二先生的大夫，他医术很高明，就是脾气古怪，一般人他都瞧不起，他也不随便给人看病。但是孟二先生对我母亲却是另眼看待。因为孟二先生家有六个儿子，加上他们夫妻俩，一家八口人，每个月光吃供应的粮食实在不够糊口。我母亲因为特别能干，自己开垦了很多荒地，自家种的粮食都吃不完，她便把粮本上的供应粮食都送给了孟二先生一家。对于我母亲的雪中送炭，孟二先生感激不尽，于是他把我母亲当成了自己的妹妹看待，还使出了看家的本领来给我母亲看病。他用火针针灸真把那肿瘤给扎死了，他还爱屋及乌。我母亲的小姨子的癌症医院治不好，也被孟二先生治好了。孟二先生可不只会治病啊，他还有算卦、看风水、画符、给人驱邪等等本事。村里哪家的小孩吓到了，只要他写张符压在枕头下面，隔天那孩子就欢蹦乱跳了。有如半仙一般的孟二先生曾经给我母亲泄露了点天机，他说末法末世的时代要到了，人间将会发生大事，好人会被关进监狱里，坏人当道，人间会有大灾大难发生，还会有大瘟疫横行。在历经种种苦难之后，好人会留下，坏人则将被淘汰。1982年，我家从山沟里出来，搬进了县城。1990年，孟二先生还曾经来城里探望过母亲。在那之后不久，他就过世了。母亲一直都对孟二先生的预言深信不疑。1992年起，法轮大法红传中国，接下来几年，母亲也见证了孟二先生所说的一切。我们姐妹四人，有三个人走入了大法修炼。自从我们姐妹修炼大法后，母亲的性格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她不再为料理三餐而杀生，性格也变得温和，连小动物的生命都知道爱护了。1999年7月20日，这个让无数善良中国人心碎的日子，从这天起，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而我的父母再也没有过上安生的日子。那天，我家和往常一样，父母和三五邻居坐在一起，边看电视边聊天，因为父母都好客，邻居都爱上我家玩。母亲也总是大方地给邻居们准备茶水和香烟，我家也自然成了当地邻居聚在一块谈天说地的地方了。那年的7月20日那天，大家正闲聊着，电视里突然就播出了污蔑法轮大法、丑化大法师父的内容。一群人还没来得及反应，我母亲一个箭步上去，二话不说关了电视，嘴里还说着，谁听他狗放屁，全是骗人的谎话。2001年， 电视新闻又连着播放天安门自焚，母亲也是马上关掉电视。父亲很生气，对母亲抱怨说，新闻连播放的还会有错吗？你为什么不让看？母亲毫不示弱地说了，咱们市里练法轮功的有几千人，咱家跟前儿也有好几十人，你们谁听说有自焚的？这分明是共产党嫁祸法轮功的手段，你也信？父亲听了哑口无言，一众的邻居则是纷纷点头，很认可母亲的见解。母亲一身正气，她虽然没有修炼大法，在铺天盖地的谎言面前，她不仅清醒明白，还勇敢地说出了大实话。母亲后来对我说，孟二先生的话我一直记得呢，他说的人间大事不正是现在吗？好人进监狱，坏人当道，真的发生了。他还说，有一次咱俩在小屋里唠嗑，我看见你头上有个大光圈，我没敢告诉你，怕你一高兴就没了。我心里想啊，这法轮功太厉害了，能把个凡人练出光圈来。母亲又很遗憾地说，可惜你妈我没上过学，不认字，是个睁眼瞎呀，不然我也会练法轮功的，但我不学，我也信大法，信大法师父。在中共到处抓大法修炼者，肆意搜刮大法书籍焚毁的时候，他还给我讲了他保护大法书的经过。他说，我早就经历过共产党的卑鄙无耻了，所以我事先把你姐的大法书藏了起来，可我实在没处藏啊，我就用塑料袋把大法书一层层的包好，藏煤堆里了。我边藏边对大法师父说，李大师呀，我不是不尊重您啊，我实在是没处藏了，你可千万别怪罪我呀。我赶忙问，后来怎么了？母亲接着说，后来果然这些街道的人和警察都为了抓你姐姐邀功请赏，翻遍了咱家每个角落，连菜窖都搜了，要不是我把大法书藏得隐秘，就真被他们抢走了。在迫害最猖獗的时候，母亲不但保护大法书，还帮着大法弟子传递真相资料。有一个时期，我的两个姐姐同时被当地警察绑架，一个姐夫被非法判刑了5年，而我则是去北京上访之后被迫流离失所。我家成了当地茶余饭后的话题，我父母也顶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压力，饱受精神折磨。这种种的折磨都没能动摇母亲坚信大法的心。母亲原本不太出门，那时她却特意去人多的地方溜达，和人聊天聊到迫害法轮功，她就告诉人家，虽然我的孩子们进监狱了，我照样腰板挺得溜直走路，我的孩子不是因为偷盗进去的，是因为做好人被抓的，我为他们感到骄傲。母亲正大光明的态度也影响了大家，在我们当地，除了想借着迫害大法弟子升官发财的人，绝大多数的人都对法轮大法有了正面的认识。有一年，有个母亲要好的老乡构陷了我的姐夫，害姐夫被警察绑架，还被非法判刑了。人家都指责这个老乡，说他不看别的，也得看我母亲的面啊，乡里乡亲一起闯关东来的，人家孩子也没犯法，都是政治迫害，怎能做出这缺德事啊？在众人的责难下，那老乡羞愧难当，没多久就得了重病，花了不少钱才治好。后来这人多次在我母亲面前痛哭流涕，说自己是一时鬼迷心窍了，以为举报法轮功能给钱，没想到不但没得到钱，还得了重病，丢了名声。母亲见老乡实在可怜，最终原谅了他。我的姥爷活到54岁， 算卦的说母亲也会活到54岁。然而母亲一生善良，从年轻时就爱帮助别人，也愿意把自己的利益让给需要的人。70年代家家都穷，母亲竟然还能帮人家操办婚礼。她无私地把自己的锅碗瓢盆分给人家一份，那新娘子都感激地说了，嫂子，你比我母亲婆婆对我还好，真不知怎么报答。像这样的事情母亲是经常做的。或许也因为如此，她一直得到上天的保佑。在她的晚年，她还是守住善良，一直相信大法，也堂堂正正地唾弃中共的迫害。用母亲自己的话说，她得了福报，生命被延长了24年，而且每每遇到危险，总能逢凶化吉。有一次，母亲骑着三轮车，经过了一个偏僻的地方，突然，她感觉有个人从车子后面把她的车给掀翻了，母亲的脸一下子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她满脸是血，慢慢地爬了起来，想看看是谁干的，周围却静悄悄的，没有半个人。母亲心想，大概是这地方不干净，她见鬼了。接着便弯腰，想用地上水坑的水把脸洗干净。这个时候，却迎面而来一个小伙子，一见母亲就说，老大娘，怎么满脸都是血啊？那水坑里的水有细菌，不能洗，会得破伤风的。说完，小伙子就从兜里找出面巾来，让母亲把满脸的血水都擦干净了。就这样，也没去医院处置，母亲的脸不久就痊愈了。还有一次，母亲蹲在炉边点火烧炕，没来由的一声爆炸，母亲的脸被扎进了很多煤炭渣子，整张脸都变形了。这一下子可把父亲和邻居吓坏了，大家忙着帮他把脸上的煤炭渣扒了出来，一边庆幸没崩到他的眼睛，一边七嘴八舌地劝他上医院看看。母亲却像没事人似的，只说大法师父会看护他的，不用去医院。果然，没多久，母亲的脸又好了。这样，到老都浑身是胆的母亲，心里只害怕一件事，他就怕老了身体不好，要是瘫痪了得拖累儿女多少年。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要是我能睡着觉就死了，那得有多大的福分呀。他老人家的心愿最终达成了，78岁那年，母亲在睡梦中离世。我这个一身正气的母亲，用她最后向往的方式，安详而干脆地走完了他的这一生。听众朋友，这位老母亲虽然没能见到孟二先生最后的预言，没能亲眼看到好人留下坏人被淘汰，但他的一生在大是大非面前明明白白，面对高压还能勇敢地守护着善良，抵制邪恶。您说这是不是他改变了命运的原因呢？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善恶一念间栏目，让我们来听听。顺畅人生遭不测，遇难成祥有真言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前程似锦的年轻人突然得了面瘫，眼斜口歪，住进医院。一位日子红火的中年人儿子突然得了白血病，性命堪忧。遭遇不幸的这些家庭依靠什么躲过了灭顶之灾？先来听听一位老人讲的他孙子的故事。我的孙子大学毕业后在外省市参加工作一年多，有一天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得了面瘫，临床叫做面部神经炎，症状是口眼歪斜，合不拢嘴，吃饭闭眼受限制。他马上住进了医院，大夫告诉他先交半个月的医疗费。那时候正是2020年疫情封城期间，父母干着急去不了，就是单位领导和同事都不准探望，孙子一个人感到很无助，只能和家人用手机视频。我今年77岁，练法轮功20多年了，遇到的3次严重车祸和1次脑血栓都是在大法师父的呵护下迅速康复，亲人和街坊邻居都通过我的经历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和神奇。我看到孙子口眼歪斜的时候，赶紧安慰他说，你不用担心焦虑，现在开始你天天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天天念，会很快康复的。孙子很听话，每天都在不停地念，不到一个星期奇迹就出现了。他很高兴地打电话告诉我，奶奶，大夫说我可以出院了，我好了，我好了。我告诉他，是大法救了你，是大法师父救了你，我们全家都要感谢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大夫也很惊奇，说这种症状在临床上半个月也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快，恢复得这么好，感到是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就问我孙子，你用什么偏方了吗？孙子掩饰不住感激的心情说，没用什么偏方，是奶奶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好得这么快，是大法师父救了我，感谢大法师父。下面是一位中年女士分享她家有惊无险的神奇经历。我今年40多岁，从小生长在农村，成家后搬到城镇生活。我有2个孩子，有自己的事业，有房有车，一家人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2022年1月4号大难突然降临我家。那天14岁的儿子突然牙龈出血，鼻出血，全身无力，我们赶紧带他去了医院检查。医生说血小板减少已经是个位数了，生命危险。这真是晴天霹雳，我丈夫几乎精神崩溃了，连电话都打不了了。当时我突然想起来练法轮功的三姨曾经告诉我们，遇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遇难成祥。我虽然没练法轮功，
但是我见证了亲戚修炼大法的益处，我相信大法好，相信大法能救我儿子。我急忙给三姨打电话，告知了儿子的病情。三姨在电话里安慰我，别着急，只要你们相信大法，心中诚心地念诵九字真言，大法师父会管你们的。我们一边把儿子转到市里大医院救治，一边诚心念诵九字真言，让儿子也念。奇迹出现了，儿子的血小板在升高，到了第十二天的时候，儿子可以出院了。医生非常惊讶儿子的痊愈速度，医生说，你们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听说这一层楼的白血病人，只有我们这么快就出院了。现在儿子已经康复，大姑姐说，我们老孟家积了大德了，儿子又活了。我感慨地说，哪里是我们老孟家积德了，是大法师父救的咱儿子，是大法救了我们，给了我儿子第二次生命。我们不知用什么语言来感谢大法师父。我把我们经历的神奇事告诉全世界的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是救度我们的佛法。有一对中年夫妇通过一件事彻底改变了对法轮功的态度，来听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他们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们姐弟六人都学法轮大法，都在大法中受益。我哥1998年开始练法轮功，当初他儿子没有反对。中共的迫害开始后，出于对中共的恐惧，他的儿子和儿媳都极力反对，经常对我哥出言不逊。2019年新年前，在我哥村里打工的几个外地民工要回老家过年，其中一个民工是我哥孙子的好朋友。我哥的孙子就对他的这位朋友说，我爷爷给了我一个法轮功真相护身符，你回家过年我也没什么礼物送给你，就送你这个护身符吧，保护你平安。他的好朋友就把护身符接了过去。这个民工下火车后坐上了来接他的车，车里一共五个人。汽车开到半路突然遭遇车祸，一辆大型货车把他们的汽车撞翻了，车上四个人遇难，只有身上带着护身符的这个民工没事。放假回来上班，那个民工买了好多礼物来到我侄儿家，一进门就给我的侄儿跪下磕头，并且是痛哭不已。我侄子让他快起来，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一边哭一边把车祸的经过说了，感谢我哥的孙子给他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保全了他的性命，更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这件事对侄儿夫妇触动很大，从此以后他俩再也不反对我哥修大法了，并且变得非常相信大法，支持大法，还向身边的人宣传大法的神奇，使村里的很多人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现在我的侄儿还经常跟我要大法真相护身符、真相台历、真相资料等等，送给他的亲朋好友。神奇的事情在我们现实社会中发生的太多太多了，只要您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声明三退，就能得到大法的保护，得到您意想不到的福报。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